好，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彼得后书。这卷书呢也比较短，大概有两堂课把它介绍完。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因为彼得一共就写了前书后书两封信，那么第一封信我们用了四堂课讲完，第二封信呢用两堂课来把它讲完。这卷书的主题呢非常简洁，就是真假知识，就在讲这个哪一种是真知识，哪一种是假知识，他就讲这个。所以我们会用两堂课，一堂课的主题叫追求真知识，那么另一堂课的主题呢就是提防假知识，那就是这卷书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所以非常容易把它读懂。那么做一点简单的这卷书卷的介绍。这卷书的作者呢，那么书卷里面就写得很清楚，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西蒙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旨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与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那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这封信是写给谁，谁写的。那么写谁写的，历史当中呢曾经有很多的争议，说这卷书到底是不是彼得写的。其实你要读一下这句话的话，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作者也就彼得一个人。这三个条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第三个名字叫西蒙彼得。那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就一个彼得，在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人啊。说这方面我还真不知道历史当中为啥要争来争去的，应该说没有太多的争议。那彼得的原名叫西蒙，但是他的希伯来文名意思就是垂听的意思。那么后来呢耶稣给他改名呢叫基法，那这个基法呢是亚兰文，也就是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他们普遍使用的民间使用的这个语言，不是官方语言。那官方语言是希腊文，所以基法呢翻译成希腊文就叫彼得。所以有的书卷里面叫基法，有的书卷里面叫彼得，有的书卷里面用西蒙，就是根据他读者不同使用的文字习惯不同来称呼这个作者。所以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这一个人，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争议的。但彼得这个人呢一谈起来，这个作者呢大家就对他这个，因为圣经对他的记载比较多，他是一个渔夫出生，后来呢却成为耶路撒冷的柱石。那么他是耶稣的十二使徒里面的为首的一位，也就是我们今天说是大师兄。所以他的生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巨变，就是从一个渔夫变成了基督信仰里面的柱石，是整个教会发展的根基所在。那么这卷书的读者呢大家就要猜了，因为他的读者彼得后书里面写的说是写给那些和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和耶稣基督的义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从这句话里面大家推测呢，这封信的读者应该和前书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亚细亚地区的外邦人教会的核心城市，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部。但是因为这个用词呢并没有准确的像前书那样写的哪些城市的五大城市，但你能看他的用词说因基督旨意和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那这个大概的潜意识就是这些人呢他不是犹太人为主的，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不会说和我们同得一样，那彼得是犹太人，所以他这用词上的原文考究的应该是写给外邦基督徒的一个书信，那么普遍大家公认就是写给彼得前书里面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土耳其的西部亚细亚地区。那这些人呢是都是因为基督而称义的人，那么在耶稣基督这个宝贵信心上面和彼得的信仰是一致的，这样一些人那么就是外邦基督徒，简单的话是要讲。所以这卷书的作者和读者呢大家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认知。那么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呢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的时间可以来推断它。彼得作者呢63到67年是在罗马的，那么这卷书的写作地方就是在罗马。所以彼得的死亡时间呢是在67年的6月29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罗马天主教对于彼得的熊礼纪念日，就是67年6月29号。也就是每年的6月29号呢天主教会为他们的圣彼得举行一个熊礼。 那么跟这个日期是不是彼得准确受难的日子呢？有可能是，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偏差，但是不会偏差到年份，也该偏差到某个月或者某个日。彼得确定的死亡是在67年。那么知道这个63年到67年这一段时间呢，是这卷书信的写作时间。那么这卷书呢，在里边写到说这是第二封书信。那么第一封书信就是彼得的前书，那么大概写作在64到65左右。所以这卷书呢，应该写作的时间是在66到67年左右。也就是说彼得临终前的一封书信，应该说他的最后一封书信。所以这件时间呢，基本上大家公认为66到67年左右啊，稍微会有一点不同意见的，也没关系，差一两年问题不是很大。那么这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彼得要给这个地区再发一封书信出去呢？主要我们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罗马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64年的7月17号，罗马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大半个罗马城。那么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因为这个事件呢，受到这个罗马公民的责备，大家民众对这个皇帝有很多的不满情绪。那怎么样呢？那么尼禄就选择了基督徒作为这个事件的替罪羊。于是呢，罗马城就从65年、66年、67年这三年之间呢，就经历了特大的这个逼迫。这种逼迫呢，包括这么三个方面非常残忍的手段。第一个呢，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面，然后浇上油把它点着，叫我们今天把人当蜡烛一样点，然后这个然后把它插在花园里面，作为这个罗马官兵在晚上关火的时候的这个像这个灯烛一样的点人的这样用，那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法。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把一些基督徒呢披上这个动物的皮子，羊皮啊什么的，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野兽的斗鸡场里面去，让野兽去撕咬，所以好多基督徒呢就这样残忍的被这个野兽所咬死。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钉十字架。那彼得呢，就是以这样的刑罚受到，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第四种刑罚呢，是只对罗马公民，那就是砍头。我不知道保罗也是受到于65年左右，67年，对，所以他俩是同一年殉道，所以看到他们殉道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保罗是罗马人，所以保罗是砍头，那彼得是犹太人，彼得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个逼迫是非常的残酷。那么当彼得在罗马看到这样一些非常残忍的逼迫在罗马发生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这个逼迫有可能很快会传到外邦去，外邦人很快会经历这样一些逼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彼得在这一次逼迫当中，他已经明确的感觉到他自己将要殉道，也就是他将成为下一个逼迫的对象。这一点作为彼得呢，他已经非常清楚的预感到了，所以他知道他临终快死了，他很快要写下他最后所挂念的外邦教会的人。那有人说，他如果说他知道自己要殉道了，他为什么不给这个犹太人写信，而写给外邦人呢？这个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他写给外邦人的这封书信。那彼得是不是给犹太人写过信呢？没有收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这个没有收在圣经里面，所以不属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那么他在亚细亚这个地区呢，他是外邦人的一个教会的中心城市，那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这间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宣教的时候在那儿待了三年多，那么后来的这个使徒约翰在那儿赡养他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直寿终正寝到那儿。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首先说罗马的逼迫呢并没有传到外邦教会去，也就是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传到这个亚细亚地区，但是亚细亚地区呢因为保罗被囚罗马已经没有在那个地方了，因为使徒约翰被流放在巴摩岛，所以外邦教会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核心领导地位里面两个重要的人物当时都已经在监狱里面被下到监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信仰当中就兴起了一些假先知假的教师，这些假先知和假的教师呢，我们把它统称为异端。那么异端就在这个外邦教会里面蓬然的兴起， 当一个主要教导真理的人不在的时候呢，异端就会兴起，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当时最主要的一个异端呢，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知识或者叫灵知，就是指的个人某些经历或者经验而产生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知识。这个知识呢，让我们和上帝可以有关系，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让我们可以脱离世俗而进入上帝的国度。那这种思想呢，被统称为诺斯底主义。那这个思想就和保罗和这个所传扬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思想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那么这是当时这个外邦教会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异端。那么其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对教会影响最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诺斯底主义认为说，你们还相信主会再来，你们还相信主会审判你们，没有这事，不可能的。你看看那些使徒都已经受逼迫了，谁管啊？你看看那么多人都死了，也没看到主来啊。所以他们在否定耶稣的再来，甚至和耶稣将来的审判，他否定这样一个东西，会嘲笑当时的基督徒。那么第二个方面，他就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基督的主权。他认为这个好多诺斯底主义的这个信奉的人呢，其实他们是有信仰的，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也相信基督是有主权的，但是他认为这个不够，要加上一些神秘的知识，加上一些神秘的这个智慧，才能够完整的得到这个救赎，脱离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呢，就和保罗的教导形成了冲突，实际上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耶稣基督的主权。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基督论出了重大的差异。所以这是异端的主要的两个方面。但是因为罗马的逼迫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扩散蔓延到罗马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地区，所以呢，可能就对这个外邦的君王对他们的逼迫呢不是重点，重点是内部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异端兴起。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彼得就写了这卷后书。那我们在谈后书的时候，一定要和前书比较一下。那彼得的前书的重点呢，主要在讲教会需要面对的逼迫，也就是说基督徒如何在苦难当中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在前书里面，他一再强调说基督徒有苦难，这个苦难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基业在天上，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是这个拣选的神所拣选的族类，神所这个拣选的族类，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这个属灵的子民，属神的子民。那彼得对基督徒当时有很高的定位，他说你们虽然有逼迫，但是你们有希望。所以他在讲这个教会生活里面要做好教理会的各种关系，主仆关系啊，制度关系啊，这个夫妻关系啊，弟兄关系，他说这些关系要处好。那么最后呢，他又告诉弟兄们，他说你要面对这个苦难的话，你要有一个目标，要为神而活，为以基督为乐。这是他在前书里面讲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主要在整队的时候，教会如何整队外面对教会带来的各种试炼，就是苦难中如何生活。那么彼得后书呢，他没有重复这，他在重复如何在异端兴起的时候教会生活该怎么过。所以主要整队的是教会内部的一些困惑，那么这个是异端所带来的危害。他说这两卷书加起来的就是教会如何对待外面的逼迫和内部的困惑，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彼得知道他马上就要殉道了，所以他要告诉他当时的这个关注的外邦信徒，他说如果我们这些使徒都殉道死了，那你们以后谁来照顾你们？如果没有使徒的照顾，你们要注意些什么？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这封信呢，大概涵盖这个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呢，是追求真知识；第二个呢，是提防假知识；第三个就是说，你们要预备主的再来。因为这三样东西呢，都是整对这个异端讲的，说耶稣基督没这么大能耐，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宣扬这些假的。所以真假对比就是这卷书里面的主要内容。然后他们否定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比别说主一定会再来，你们要预备好。这就是他要讲的三个主要的这个部分，我们目的是很清楚的。但这卷书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文字方面。彼得前书呢，是 以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写成的，所以这卷书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形容和这个描述方面都是非常高雅的希腊文。那么可能是不是彼得写的，是由彼得的秘书希拉来代笔的。那彼得后书呢就完全不同，彼得后书的文字呢可以说非常简单平常，用他们学者的话说，这卷书呢有时候让人读得感到很难受，用词不当的那种感觉，就文字非常简朴。这卷书最有可能就是彼得亲笔写的，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啊，他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这个高深的教育，所以你让他亲笔写一封信，可能用词方面甚至造句方面都不是非常规范。就像我们今天，你像我们讲话讲得非常流利，但你让我们坐下写一段文字的，你会发现十个人写出来是个风格，对吧？这个就和教育背景和我们的文学水平有很大关系。所以因为彼得后书的文这个希腊文写的非常简单平常，所以这卷书呢就在历史当中带来很多的争议。其中有好多人认为这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就这样一卷没有这个基本这个希腊文素质的书信，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其中呢有和几个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我们知道改教时候很著名的改教师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认为这卷书不应该收在正典里面，也可以把它放到次经里面参考的读一读就可以了。包括这个这犹太界这个我们基督教里面很著名的加尔文，都对这卷书这个圣经地位有很多的犹豫，他认为这卷书真是值得考虑，它的文学价值太差。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认为，这卷书始终出现在圣经当中，因为它是来自神的话语，没有人可以把它拿去的。那这卷书从内容上来看呢，它和犹大书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相似在这四个方面。这卷两卷书里面都在讲假先知对教会的影响，都在讲假教师对教会的影响，也在讲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行为不公义，或者说好这个吹牛靠钱夸这样一些行为在教会里面。这两卷书都讲这个，但是两卷书呢又有一点不同。彼得后书呢在讲这四件事的时候呢，它的原文的时态是将来时，也就是说在彼得后书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出现了，但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彼得用了将来时说你们以后呢这些事可能更多。但是在犹大书里面呢，他在讲这事件时候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彼得后书呢写在犹大书的前边。当彼得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不严重，当犹大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已经相当严重了。所以一个用将来时，一个用过去时来描述这四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和这犹大书里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彼此参考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卷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要追求真知识。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贝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彼得开门见山，第一前两节是问候，问候完了以后开门见山就在讲什么呢？讲真知识是什么。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真的知识是什么，真的知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可以得蒙应许。这个真知识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乎生命，一方面是关乎进前进的事。那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生死的问题嘛。所以彼得在这儿讲说，你们要知道真知识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生死生命问题，第二个是人的生活问题，你是不是进前，是不是能够进前的过生活，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真知识。他这个这样讲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的异端，因为当时的异端是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认为说个人的经历所学到的那种知识或者叫灵知可以让人脱离世俗的败坏，和神有关系。那彼得说不是，你要和神有关系，要脱离世俗的话， 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这个荣耀和美德才能够救我们脱离生死，救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是所说的真假知识里面讲的真知识是什么，假知识是什么。他这个这样说的针对性，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里面这个假说对个人经历所产生的这种灵知或者知识的一个批判。那么这种诺斯底主义后来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基督教派里面有一个叫灵恩派。灵恩派其实好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背景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他受到这个早期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很大，所以他把个人的某种经历要充分的表达出来，而且要强调这种经历的作用，那么就变成了一种极端的灵恩派。那这个是比较我们今天看问题时候比较客观一点，不要一棒子把灵恩派都打死啊！因为灵恩派的里面有好多弟兄姐妹是非常敬虔的，只是他们在属灵方面追求圣灵这个圣灵工作的时候过于激进，甚至过于这个过于武断，这个是他们的缺点，但是他们的信仰根基还是对的。所以保罗在这儿，彼得在这儿也在讲，这些诺斯底主义好多的人，他们是信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把个人的知识加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是错误的。那这是彼得在这儿所批判的东西，说真的知识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而不是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好，那这个真的知识呢，它主要内涵包括哪些方面呢？彼得在这儿讲了一段非常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读一读。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你看这一段呢，是希腊文当中非常优美的这个对仗句，就有了什么才要加上什么，这样一种优美的对仗形式来描述。其实这一段话里边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在这个教会和世界生活当中呢，来追求真知识需要的一些基本素质。它的第一个特点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分外殷勤，因为你在追求真知识的时候呢，不能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要不停的追求。这个分外的殷勤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要不停的追求长进，说有了这个还不够，要加上另一个，所以不能说我有了这个我就停下来等等，你要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一个。这个做法呢，理由呢是先有信心，然后呢忠于爱心。所以你会看到彼得的这一段教导是从信心开始，先要有信心，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加上爱众人的心，要有爱心，源于信心，忠于爱心，这是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教导里面的几个内容啊。第一个是基督徒必须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不能成为基督徒，对吧？有信心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救世主，他是为我们带来生命的，为我们带来未来盼望的那一位，这是信心。那如果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德行的话，那这个信心以后会带来重大的后果。那我们看看历史当中，那好多这个天主教的重要神职人员，你会发现他们的信心是有的，对吗？他们是神职人员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职位的人，包括这个主教红衣的白衣的甚至教皇。但是你会发现有多少最肮脏的事就是这些很有权柄的人做出来的，对吗？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当中这些因为增强名利地位而导致的各种战争和这个谋杀事件，都是因为这个造成。你不能说这些人没有信心，这些人有信心。所以彼得说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德行，一个有信心的人可以做出很多你无法节制的事情来，所以要加上德行，一定要有一个道德底线，有一个上帝的约束的底线。然后他说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德行呢，还要加上知识。彼得为什么在这儿用知识而不用这个福音或者是救恩呢？因为他这个在 这一卷这个书卷针对的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里面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对象就是知识，就是那种特殊的知识，所以彼得在这儿也用了，他说你们要加上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什么呢？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知识，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真知识的那个，这个什么叫真知识？生命和前进的那一部分。他说一个基督徒有信心有德行，还要知道真知识，不要让那些假知识把你迷惑去了，要有真知识，知道生命是关乎生死，知道生活是关乎金钱，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在乎认识耶稣基督，在乎得着基督的应许，而不在乎其他东西。这是他说要有知识，那么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那你要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有信心有德行又有知识，如果没有节制的话，这个人将会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甚至会走在神的前边，那么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彼得告诉当时的这个信徒说，你们不要向外面那些人看，那些人冒名的，有这个说假的，做宣传假信息的，他们走得很快，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所以他要求弟兄姐妹们要有节制，一定要把你的信心德行和知识要控制在基督信仰的范围之内，如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呢，你将失去了这个节制。那么说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耐心。那如果一个人他经常是这个善于走在前面，你突然让他节制，其实他是很难受的，对吧？那很难受的人感觉什么呢？彼得的教导是要加上忍耐，因为你自我的节制，所以你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你就要有忍耐。要忍耐什么？忍怎么个忍耐法？你说我忍不住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要加上前进。前进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节制和忍耐放在尊敬上帝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就是彼得教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顺序，要在敬虔这样一个范围内来节制来忍耐。他说有了前进呢，然后你才能够爱弟兄爱众人。所以你能看到彼得的这个基本的逻辑吗？这个很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要有信心，要有德行，要有知识，要有节制，要有忍耐，要有敬虔，要有爱心。这是彼得给出的七大基督徒需要警戒的事，这个就是真知识。他说如果你在这几个方面犯了错误的话，你都不是真知识，一定会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彼得在这儿教导的主要内涵。那么这个真知识给我们带来的作用是什么？那些假知识的很简单，当时的假先知，这个假使徒，甚至是这个假教师，有的贪财，有的是贪权，有的是贪位。那么这是我们说我们的真知识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以邪懒不结果子。那这句话告诉我们真知识干嘛呢？真知识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多结果子，就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他说如果这几样都没有，那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说如果呢前面的七条你都一个都做不到，都看不清楚的话，那你只能看到脚面上的事，脚底下的事，脚前的事你都看不见，那你过去所犯的罪，基督对你的罪所成就的救恩，你也看不清楚，就像瞎眼的一样。那这就是彼得的基本六点。所以真知识是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多结果子。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和节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真知识和假知识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他有这几样你就是真知识，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多结果子，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但如果你没这几样呢，你就是瞎眼近视的，你最后也忘掉了主在你身上的恩典，因为你把主给你的赎罪的洁净给忘了。 所以能看到彼得对这个骨肉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里边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做什么样的事工，做什么样的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呢？那就是彼得在这儿回答的，如果任何一个事工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多结果子，那这样的事工都是神所喜悦的，无论它是大是小，是远是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能让我们对主的蒙召和拣选更加坚定，可以我们确信可以进到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去，这是我们事工的目的，而不在乎说这个事工会给我们带来多大效益，这个事工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带来多大的名利，这都不重要，不是我们事工的重点。这是彼得关于这个真知识的功用方面的教导。下来他有一点期望，就是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对这个读者的一个期望，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很显然彼得和这些人很熟，他知道这些人的信心的基本要素是对的，信心根基是稳的，所以他说你们知道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真道上坚固，说彼得说我也知道你们在这道理上都清楚，也知道而且能持守。他下面他说那既然我都知道你还说啥呢，这就是彼得下面写这卷书的主要目的，我却要讲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那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彼得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逼迫很快就会临到他，他要为主殉道，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事情都知道，但是我还是在临终之前呢，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让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呢，可以时常纪念我所提醒的这件事。这就是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有点临终交托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作用起到了吗？起到了，像我们今天仍然2000年以后仍然可以读到使徒们这些教训，所以使徒可以平安的离世，但是神的真道永远长存。即便是彼得已经死了2000年了，我们今天读他的这个书卷，读他的教导，仍然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他说让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指的前面说的那个真道真知识。那么讲完这个彼得的基本看法以后呢，其实彼得应该讲的东西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彼得还强调一下，他说我今天所讲给你们的这个真道这个真知识呢，不是胡言乱语，是有根有据。那么彼得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个见证，说我从前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乖巧年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那这句话只有彼得能写出来，因为彼得的确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威荣。那这句话他是怎么凭什么这么写的呢？我们读这个福音书里面就知道，在福音书当中呢，耶稣上这个变形山的时候变相，当时有摩西、以利亚、耶稣同时出现在这个变形山上面。那么谁去了呢？当时去的时候就有彼得和约翰，是两个使徒跟着耶稣一起去了。所以在这座山上，当这个耶稣和以利亚、摩西谈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谈什么内容啊？他们谈论的是耶稣基督怎么受死、怎么复活、怎么再来的事情，在谈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在谈论基督的救恩。当这件事情谈话的时候呢，彼得听到，彼得也看见了，彼得当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在这儿盖三座房子吧，一座给你，一座盖我们，我们不走了，就住这儿多好哎！这就是彼得的性格。那么耶稣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得下山去，我们不能住到这儿，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听啊，你不能待在这儿不下去了。但是彼得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神的威荣我亲眼看见了。那我们今天的见证里面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是，你亲眼所见一定是最有可靠的这个见证。那我们今天的高科技把这个方面的见证也搞得乌七八糟，今天你在这个 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好多你看见了可不一定是真的啊，这个要小心一点。一世纪的时候没这么多问题，一世纪的时候你亲眼看见的东西那是铁证如山的东西。好，这是彼得的第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在针对当时的异端否认耶稣基督的大能和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彼得说我亲眼看见了，摩西来过，以利亚来过，耶稣那时候还肉身没有死亡没有复活呢，他就已经把荣耀显现给我们，我都看见了。这是彼得的第一个见证。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他有第二个见证，说我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传出来。那好，彼得不仅看见了，就在变形山上的时候呢，彼得也听见了，当时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这句话在福音书里边呢，一个是在变形山上说过的话，还有一次呢是在什么时候啊，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就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这句话告诉我，彼得说我亲耳听见神告诉我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喜欢他，我喜欢他，你们要去爱慕跟随他。这就是彼得的第二个见证，亲眼听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这是作为见证的两个最重要的见证，看见和听见。彼得说我都经历过，这是在针对当时那个异端说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再来是虚华的，谁说的这话啊？彼得说我听见了，神说的。这就是这样，这段记载的我可以回去参考马太福音的17、马可福音的第9章和路加福音的第9章，可以看看这一段记载啊，这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那么第三个见证，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黑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星辰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这个第三个见证呢，彼得说除了我亲眼看见，除了我亲耳听见，你们还和我一样都知道，以色列历代先知都对耶稣基督的做过详细的预言，说先知的预言就是一个例证。那么这个地方的先知是一个复数，很显然不是一个先知，历代当中有众多的先知。那我们知道，光我们读这个基督徒的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以赛亚书就对基督的降生和他的救赎描述的如此详细。那以赛亚都是在这个基督降生之前的将近六七百年了，那么久远的年代的时候就说了，基督怎么来，要有个婴孩为你们而生，正确要担在他的肩上，他要生在马槽当中，一系列的预言都讲得非常清清楚楚。这一段预言什么呢？针对的是当时的异端，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主再来这样一种异端形式。他说先知都讲过了，注意彼得在这用了一个字叫更确的预言，也就是说彼得说我看见和我听见的都比不上先知们这些预言那么准，先知这个预言是更精准确的。所以这段预言告诉我们，先知的话我们要非常谨慎。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也在教导圣经，也在教导圣经预言，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教导的是对的呢？这个就是彼得在这儿要警戒的。彼得说在处理圣经预言的时候呢，第一要紧的就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这句话是一个警戒，彼得说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的解读圣经中先知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个预言的随便解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方面呢，我想历史当中出现过很多的教派，不同的这个异端邪教都是在这个上面犯错误。 就是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是绝对正确，而排斥其他的解读，甚至独立出来，那么就形成了邪教异端。所以这方面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对我们的警戒是很大的，尤其是作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去阅读旧约先知关于耶稣基督的解读。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犹太人对以赛亚书的解读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以赛亚书的解读是略有不同的，是吧？这个不同就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差别。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位仆人，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位君王。那这个犹太人就认为不是，犹太人说以赛亚里面所说的那个君王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没错，但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仆人不是我们的救世主，是我们以色列民族自己。那你就会发现一本以赛亚书有两个不同的解读，那你解读不对，犹太人就因为这样的解读呢，拒绝接纳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那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解读呢，那么这位仆人以赛亚所预言的仆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接纳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基督的救赎者。所以你能看到一卷书有不同的解读，会带来信仰上的天差地别，带来各种各样的异端和邪教。但是彼得在这儿强调说，不可以随意解读旧约先知的预言。那么后边呢，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嘛，彼得也同时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他说有保罗写信给你们这个地区，你们对保罗的书信有难解的地方，也不可以随便解读。所以你能看到彼得和保罗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意见是一致的，是吧？非常强调是神所预言的话必须要有圣灵的印证，不能随便解读。所以这是彼得后书里面的第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追求真知识。那么这个彼得的讲的，他因为他是个渔夫嘛，所以他讲话非常简洁，你会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没有高深的这个语言文字，也没有特别高深的例证例子，他只是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说，真知识就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生命是关于生死的问题，前进是关于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信仰里面的第一个有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从死出生入死，出死入生，使我们有永生。那么这个信仰的真知识使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有永生，知道我们要敬虔圣洁的度日。那这是真知识，那这个真知识的最后结果不是让我们人得到多高的地位，得到多少的权利，甚至说得到多少的好处，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只有认清耶稣基督了，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那这些就是彼得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教导，非常直截了当，没有太多的这个修饰，非常直截了当。那结合到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做法呢，你知道教会让我们出去，你要认识你的邻居。那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个，对吧？我们要认识，把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邻居，让我们多结果子。这就是我们在真知识前提下的应用。所以希望大家呢，和我们的邻舍也好，和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也好，把他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这是我们结果子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一章里面的内容非常简短简洁，我们在第一课里面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再加上它的第一部分教导如何追求真的知识。那我们下一课呢，会给大家介绍如何提防假知识啊。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给大家简短的介绍这么多，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